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一亿年前地球是怎样毁灭的，另一个话题是 AI 技术的发展。一亿年前地球是这样毁灭的，在漆黑的太空中，歌手唱着古老的童谣，漫不经心地扔出了一块异向箔，下一个镜头由海王星到木星、水星、金星、地球、太阳和月亮，一切的一切都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压成扁扁的薄片，逐渐变得透明，化为虚无，没有任何生命可以走得了。八日后，整个太阳系在一片静寂中消失，仿佛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这个就是刘慈欣小说《三体》中最震撼的篇章，地球人类最终的灭亡。大家想不想知道在真实的世界中这样的事有没有发生过？今日我们就来讲一个一亿年前的故事，上一个地球是怎样毁灭的。分享这个故事的是几个修炼人，他们说那个就是他们最刻骨铭心的前世记忆。一亿年前，在现在这个地球的位置上存在着另一个地球，它们和我们现在的地球差不多，有山川河流、江河湖海，各种动物和植物，亦有大片的海洋和陆地，只是分布情况和我们现在不一样，不是七大洲、五大洋的格局。当时海里面住有人，陆地上亦有人住，种族繁多，讲的各式各样不同的语言，他们亦有全世界通行的语言，那个是一种好像汉字一样的象形文字，不是我们现在流行的英语。他们都很重视环保，物质都可以循环利用，建筑用的是玻璃、石头、木材、金属等天然材料，大多数都是就地取材，都可以充分回收。在大城市里面亦有各种摩天大楼，空中飞来飞去的不是飞机，而是大型的飞船，一次可以载住几千名乘客，这些飞船甚至还可以飞出地球，在太阳系的九大行星中任意飞行。他们甚至还可以将一整座城市搬上天去飞行，就好像现实版的哈尔的移动城堡，有信仰的人和没有信仰的人分成一半一半，其中有信仰的人大部分信奉的是佛法，他们在佛法中修炼，开智开慧，可以打通天目，练出特异功能，可以在不同的空间中自由穿梭，还可以由高层空间的文明中学习科学技术，再应用到地球上来，所以他们的科技很发达，我们现在的科技和他们比连小儿科都跟不上。月亮是人造卫星，他们的科技发达到什么程度呢？就连月亮都是他们做的，做月亮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想为地球漆黑的夜晚提供照明。事实上，关于月亮的身世，在科学界一直都是个谜。月亮是地球的卫星，这一点毫无疑问，但种种迹象表明，它很可能是一个人造卫星，而不是一个天然的卫星。例如说，月亮的尺寸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在地球上看，它的大小和太阳刚好一样，所以我们在地球上可以看到的完美日食，亦即是说太阳刚好被遮住，还可以看到一圈白色日面的奇特景象。科学家说，这个在宇宙中，起码在太阳系中可以讲是绝无仅有，是科学、是天文学上解释不到的现象。还有太空人带回来的月球土壤里面， 居然发现了纯铁和纯钛，这个也是自然中找不到的。纯铁和纯钛只可以透过冶炼获得，难道月亮那里真的有人？那个每日都在月亮道斩树的吴刚真实身份居然是铁匠？为了进一步的研究， NASA 甚至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在月球上搞起月震实验，结果数据显示月亮是个金属球，而且中间还是空的，类似的证据还有很多。事实上现在已经有不少科学家公开承认或者提出猜想，月亮是一个中空的金属球，史前人类的造月计划。那如果它真的是史前的人造卫星，人又是怎样将它做出来的呢？首先我们在地球上采集大量的金属矿物冶炼之后，用来结构月球的基础骨架，这个骨架就好像碳60分子的结构一样庞大而复杂。碳60的分子结构是由12个5边和20个6边形组成的，总共32个面，不但结构极为稳定，还带有强烈的视觉美感，被科学界称为完美结构。这个完美结构的骨架起好之后，他们就用念力给这个骨架升空进入太空。怎样用念力呢？他们先是打坐练功，净化自己的思想，比自己的心念好顺，这样就可以放大能量。当时为机械装置提供能量的是一些好像水晶一样的矿石，他们的念力可以放大这些矿石的能量，从而驱动装置，比庞大的月球腾空升起，进入太空轨道。跟住落嚟，佢哋就喺轨道上进行后续嘅组装工作，就咁样建筑工地一样，架起巨大嘅鹰架，无数嘅太空小飞艇喺地球同月亮之间来回穿梭，人着住轻便嘅太空装喺轨道上日夜不停咁施工。主要是建造月球内部的核心部分，核心内部的各种精密的齿轮、机械、动力设备等装置维持它运转，是一种超高密度的能源，可以维持月球以不变的速度绕地球自转和公转，直到一亿年后的今日速度都没有变，真是令人难以想象。核心到外壳之间除了骨架之外，基本上就是空心的，最外面一层是用很厚的金属板组合而成的一个保护壳，有几公里那么厚。这个月亮还有模型可以在台湾的桃园国际机场看到。桃园机场的第二航下中有一个奇特的圆球形雕塑，金色外壳上的花纹由很多六边形和五边形组成，好像碳六十分子的结构，亦即是月球的结构，外壳和球的核心之间是空心的。有一位修理人说，那个圆球和他记忆中的月球模型好似，他那一世是建造月球的科学家。碳六十的分子结构是在1985年才被发现，普罗大众对他并不熟知。那这位设计圆球的艺术家，他是怎样想到将这一种罕见的分子结构一个金属球结合在一起的呢？修行人解读说，每个人都有来自前世的记忆，只是在生生世世的轮回中记忆被冲淡了。这个圆球的设计师或者也是当年一起建造月球的小伙伴，记忆中有个模糊的月球轮廓，就将它再做了出来，他自己可能亦不知道是怎样一回事，还以为是自己的灵感并发。我们再来讲一讲说见月亮的事吧。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他自己可能亦不知道是怎样一回事，还以为是自己的灵感并发。我们再来讲一讲说见月亮的事吧，现在继续讲下去。忙忙碌碌了几年后，月球终于起好了。当时因为月球的背面放了一些控制设备，所以为了保持照明的高效率，他们就被月亮的正面永远朝向地球，还将它设计为抛光面，最大限度反射太阳的光芒。月球完工那日，全球举行了热烈的盛大庆祝活动，明亮的月亮在漆黑的夜空中熠熠闪光。那些参与建造月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亦成为了最受尊敬的人，外星人操控上一个地球。不过虽然人类完成了这个伟大的成就，但那一期的文明亦走到了尽头，地球要毁灭了。为什么呢？刚才不是讲了吗？地球上的人分为一半一半，一半人有信仰，另外一半人是没有信仰的唯物论者。没有信仰亦意味着没有神在这里管他们。这个时候外星人就乘虚而入了。这些外星人曾经生活在地球上，后来因为科技发达，不注重道德，被神赶走了。但他们一直心心念念想重返家园，而唯物论者正好是他们操控的对象。为什么他们容易被操控呢？大家知不知道信仰讲究的是个悟字，你什么都看不见，还一心一意地信神，神才会给你显神迹。但唯物论者就不一样了，他们很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实实在在地看到我才信。这样一来他们就看不到神迹，越看不到就越不信神。外星人一看机会来了，那他们就化身为伪神，在这些人面前展现肉身发光等所谓的神迹。唯物论者很快就相信了他们，开始听从他们的指挥。外星人甚至还直接入侵他们的大脑意识，指挥他们做事。在外星人的操纵之下，他们开始发展石化工业，生产塑胶制品，严重破坏地球环境。不过这些还不是最差的，最差的是他们开始发展核武。因为没有信仰，他们对金钱、物质和权力的欲望越来越大，变得越来越贪婪腐败，道德败坏，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做着德行败坏的事，但他们就丝毫不以为意。慢慢地，佛法修炼者和唯物论者形成了地球上两大对立的阵营，战争一触即发。一位修行人，我们叫他小 A 啦。他想回话，他有一世，他生活在上一个地球最后的时光，见证了这两大阵营的最后一战和地球的毁灭。他们的父母就是修佛法的，在当时最高的科学研究中心工作，他们两人都是博士，专门搞发明创造，是研究中心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他们发明创造中，最重要也是最有威力的是强子弹。这一种武器的威力很大，瞬间就可以将地球炸了。这个秘密武器是最高机密，很少人知道，可惜不小心走漏了消息，被唯物论者知道了。他们为了想得到强子弹技术，开始疯狂地找他们一家人。小 A 由细跟着父母修佛法，修了很多神通，但当时他是很小，父母为了保护他，就将他寄养了一个不信佛法的亲戚家。 为了逃避追踪，小 A 亦好懂事，开始扮哑巴。后来在外星人的挟持下，唯物论者的势力越来越大，他们为了占领地球，到处发动战争，将地球搞到乌烟瘴气，最后一战与太空方舟，眼看地球是住不下去了，世界各地信佛法的国度就开始建造飞向太空的避难所。这个就是一艘巨大的太空船，里面有独立的生态圈、光线、空气、水源、农田、果园等，应有尽有。那一日，最后一战终于来了，来得令人防不胜防。唯物论者对地球上信佛法的国家同时发动攻击，用的是杀伤力极大的核武。转眼间，平静的地球变成了火球，死亡和痛苦就好像一张由天撒落来的落网，世间万物无一幸免。信奉佛法的国家因为爱好和平，向来对武器兴趣不大，所以在这一战中，他们几乎没有还手的能力，只可以选择离开地球。危急之中，小 A 的父母很快找到他，将他带到一个秘密基地。在那里，小 A 跟着父母登上一艘令人难以想象的巨大的飞船，这个就是传说中那个太空避难所。父母由手上各取落一枚戒指，交到他手上，好细声地对他说，两个戒指合而为一，就是飞船的锁匙。小 A 拿着两枚戒指试了一试，飞船的舱门果然应声打开，他们一起走了进去，里面到处都是人，他们都是佛法修炼者，为逃避战乱来到这里，总共有成万人那么多。飞船内除驾驶舱，大部分是乘客起居活动的空间，各种各样的生物基因被保存在一个房间里面。唯物论者照思无想的强子弹亦在船上保存在一个金属盒里面。看到这个强子弹，小 A 就在这里想了，既然是避难，为什么要将强子弹带在身上，太空中用得着强子弹吗？父母对他说，阿仔，你带着大家离开，找个有冰的星系引爆强子弹，新的地球就会产生，再将基因撒入新地球的江河湖海，新的生命就会诞生和繁衍。直到这个时候，小 A 才恍然大悟，明白这艘飞船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是他带人离开？父母呢？他们不去吗？小 A 忽然很害怕，父母说，我们要留下来抵抗，永别了阿仔。说完，他们很快就离开了太空船。小 A 站在原地，脑里面一片空白，但他心里明白，父母只能留在地球上，因为他们是唯物论者全力追捕的目标，他们要留在船上，对方会死追到底，整艘船的人可能就走不掉了。为了人类的未来，父母只能牺牲自己，留下来掩护他们离开。唯物论者已经追得很近了，他们对飞行船展开了攻击，父母在飞船外面全力抵挡。没时间了，小 A 忍着悲伤，振作精神走入了太空船的驾驶室。飞船是用意念驱动的，小 A 依照父母教的方法，将两张张贴片贴在额头两侧，盘腿打坐，用意念发出指令，飞船开始启动，搭载着善良的人，搭载人类最后的文明，离开他们曾经挚爱的家园。上一个地球的毁灭，飞行船刚进入黑暗的太空，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场景出现了。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翻嚟第三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冇时间啦，小 A 忍住悲伤，振作精神，走入咗太空船嘅驾驶室。飞船系用意念驱动嘅，小 A 依照父母教嘅方法，将两张张贴片贴喺额头两侧，盘腿打坐，用意念发出指令，飞船开始启动。搭载住善良的人，搭载人类最后的文明，离开他们曾经挚爱的家园，上一个地球的毁灭。飞行船刚进入黑暗的太空，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场景出现了。现在继续讲下去，宇宙中的众神出手了，地球已经满目疮痍，人心沦丧，污染严重，不可以再留了。只见一道金光击中地球，随之而来的是猛烈的爆炸，光线强烈到令人睁不开眼睛。当日再次睁开眼睛那阵，眼前已经是空荡荡一片，地球不见了，什么都没有了，没有残骸，没有飞扬的尘土，没有任何痕迹，只有无边的寂静和空虚。他们成了太空中的孤儿，往后的岁月他们在宇宙空间中漂泊，寻找有冰适合地球再生的星系，亦探访过很多不同生命居住的星球。太空船有独立的生态系统，维持所有人的生存不是问题，但是总不可以这样一直流浪下去的。更差的是那些在宇宙空间中的外星人，不知道由哪里得到消息，知道他们的船上有强子弹和各种地球物种的 DNA， 开始对他们穷追不舍。小 A 用高科技的粒子转换技术全速飞驰，但始终没办法走甩他们的追击。时间在一点一滴地流逝，船上的人过着平凡而稳定的生活，亦慢慢习惯了这段流浪生涯。但一直在驾驶舱里面的船长小 A 就一路艰辛，为了保护飞船，长期以来过度使用神通，他已经身心疲惫了，不知道自己还可以撑几耐。新地球诞生了，那一天因为太累了，他在疲倦中进入了梦乡。梦中一位金光灿烂无比伟大的巨佛来到他面前，大佛慈悲地说，从今以后你不用再找了，宇宙将要正法，地球已经重组，万物即将重生，现在你随我下世转生，你的方舟众神会来守护。小 A 很开心，紧紧跟着巨佛离开了。唔使一阵功夫，巨佛停落咗脚步，话：我哋到啦。小 A 愕咗然啦，眼前乜嘢都冇啊！但唔知道点解，佢觉得呢个地方好熟悉，佢心里明白呢度系佢曾经嘅故乡地球。跟住接落嚟，佢睇到众神慢慢聚拢喺地球原来嘅轨道，然后就喺一瞬间，佢甚至嚟唔切眨眼，新嘅地球就诞生咗啦。一个蓝色的星球正在度缓慢地转动，海洋和陆地清晰可见，天空中飘着白云朵朵，就好像用彩笔画在地球上的风景。小 A 感动到不得了，跪在巨佛面前，泪流满面，他就醒了。虽然这个只是一个梦，但小 A 满心欢喜，他相信梦里面一切都是真的，佛法无边，再造地球，他们不用再流浪了。他毫不犹豫地改变太空船的飞行路线，将坐标投向地球，踏上了回乡之路。没多久， 一颗闪住蓝光的星球出现在面前，太空船上的人紧贴窗望住外面，心里忐忑不安。历史即将翻开新的篇章，小 A 怀住虔诚的心打开船上的广播，对大家说，地球到了，接下来的行程你们自己决定。要想留在船上的人，船上设备齐全，足以供应你们长期所需。愿意同我回地球的人，愿意在新的世界、新的土地重新播下文明种子的人，请收拾好你们的记忆和生挂，我们即将转生。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地球最初的历史，一亿年的时光转瞬即逝，转眼地球又来到传说中的末日。都说历史是重复的，跟上一个地球一样，我们的科技很发达，又发展出了核武器，但人心就是很差，唯物论者大行其道，有信仰的人越来越少。那你觉得这个地球会再次在一场大爆炸中画下句号？如果有人告诉你 AI 不单止可以改写记忆，甚至重塑人格，你相不相信呢？现在有人提出利用 AI 技术来打造未来监狱，给犯人在几分钟内由内心阴暗的罪犯变成充满同理心的阳光青年，好像重生一样。这一种超现实的概念很快就在网上引发热烈讨论，评价出现两极化，有人点赞说它充满潜力，可以造福人类，而亦有人惊呼这个简直是打造人间地狱。今天我们就来讲下这个备受争议的 AI 黑科技虚拟监狱。 Confi 虚拟监狱，根据网上的介绍，Confi 虚拟监狱是一种 AI 驱动的记忆改造设备，它的出现将彻底颠覆我们对监狱的认知。监狱不再意味着冷冰冰的牢房以及漫漫的刑期，而是重塑人生的地方。因为被判有罪的人只需要戴上 Confi 接受认知矫正疗程，就可以在短短几分钟内完成记忆改写和心理重塑。而这项 AI 黑科技的幕后推手是现年34岁的热门科学传播者阿尔盖利，他由细就对各种科学现象很着迷，梦想被复杂的知识变成简单有趣。2009年他开始在 Facebook 分享自制的各种科普影片，内容新颖浅显易明，冇想过好快爆红，至今累积了超过3500万粉丝，成为全球知名的科普网红。咁阿尔盖利点解要打造 Confi 呢？因为佢睇到全球监狱嘅严重问题，牢房过度挤迫，非法监禁频发，罪犯出狱后再犯率居高不下，好多国家嘅司法系统效率低，甚至冇办法真正矫正罪犯。他认为传统监狱只是混入，但难以俾犯罪发自内心的改变。于是他提出 Confi 的 AI 记忆植入，试图由根本重塑罪犯的思维，降低再犯率，帮助他们回归社会，同时亦可以大幅降低监狱成本。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阿尔盖利是在这写科幻小说呢？想得都挺好，要怎样实现呢？不要心急，阿尔盖利说他们已经设计好了 Confi 怎样运作。下面我们就根据阿尔盖利的描述来跟大家分解一下 Confi 的操作过程。第一步，绘制大脑地图，犯罪入狱后可以选择一是就在牢房服刑几十年，一是就接受 Confi 的快速改造。如果选择后者， 他们会先接受高解析度的大脑扫描，产生一张详细的神经地图。这一张地图就好像大脑的蓝图，锁定负责记忆、情绪和决策的关键区域，例如负责储存记忆的海马体、掌管恐惧和情绪的杏仁核、控制道德判断和决策的前额叶。这些区域是大脑的控制中心，群飞精准瞄准他们，准备对这些区域进行修改，植入新的数据。第二步，植入度身定制的记忆。罪犯戴上群飞储备内建的 AI， 根据罪行和个人特征即时生成栩栩如生的记忆。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罪犯戴上群飞储备内建的 AI， 根据罪行和个人特征，现在继续讲下去。这些记忆就好像一部沉浸式电影，直接融入大脑的神经网络，给他们由受害者视觉体验自己的罪行。例如一位冲动犯罪者会感受到受害者的恐惧和痛苦，仿佛自己真的遭受了攻击。一位金融欺诈者会切身体会到受害者因破产、家破人亡而产生的绝望情绪。这些记忆是那么真实，罪犯可能当场流泪、震抖，分不清是 AI 生成的假象，亦或是自己亲身经历。更震撼的是，群飞不单止被罪犯感受当下的痛苦，亦无疑罪行的长期后果，例如受害者所遭受的身体和情感创伤，受害者家属延续几年的悲痛等等。第三步，扭曲时间的体验。群飞利用大脑的神经可塑性扭曲主观时间感，几分钟的疗程在罪犯感受中可能好像度过了几年，而群飞将记忆无缝融入他们的神经网络，给他们觉得这个仿佛是真实的人生。这个不单止引发深刻的悔恨，还可以重塑思维，给罪犯学会同理心，甚至改变性格。最后新生与数据应用疗程结束之后，这些记忆永久融入罪犯的大脑，仿佛是他们的真实人生。改造成功的罪犯可能重返社会，人格变得积极向上，准备回归社会。而监狱会提供一份记忆报告书，详细讲明罪犯的新人格，帮助家属适应这位新家人。同时罪犯的脑部资料会匿名传送到中央机构，用于罪犯心理学研究，过程完全保密。阿尔盖利的这套设想似乎不难理解，但问题是记忆植入行不行得通呢？ Conway 的记忆植入听起来很奇幻，但它亦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基于神经科学领域的一系列最新科学发展。早在1990年代，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洛夫特斯进行了著名的商场迷路实验，他为实验志愿者准备了一本手册，里面记忆了四件他们童年时发生的事，有相、家人口述、记录做证据。不过在这四件事中，有一件是伊丽莎白和志工家人联合伪造的，即志工五岁那阵时在商场迷路，被一位老人救回来，还和家人团聚。 实验发现，经过小册子中的相和文字暗示之后，有 25% 的参与者不止相信这个假记忆，还脑补了细节，例如迷路的恐慌、老人的衣着，即使最后告诉他们知真相，他们依然觉得不可思议，认为商场迷路真的发生过。到了2015年，伦敦大学将这个实验做了改进，他们用语言引导200名志愿者，给他们相信自己小的时候曾犯过罪，例如偷窃或打交，结果只有 53% 的人辨认出这个是假记忆，其他人甚至为这些没有发生过的罪行感到内疚。这些心理实验令科学家相信人的记忆不是那么可靠，在外界影响下很可能被篡改，实验自我欺骗。而在动物实验方面，科学家亦取得了更令人震惊的结果。2013年，美国麻省理工的两位研究员史提夫·拉米雷斯和刘毓成功将虚假记忆植入老鼠脑中，俾佢哋相信自己去过从未到过嘅地方。2018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嘅神经科学家大卫·格兰兹曼同佢嘅团队就将一隻海螺嘅记忆成功转移到另一隻海螺身上，俾佢表现出完全唔同嘅行为。虽然呢啲科学研究嘅突破性成果目前冇办法直接作用于更为复杂嘅人脑，但佢哋为 Confei 提供咗理论基础。香港大学脑神经心理学专家李薇珍表示，人脑具有神经可塑性，可以根据外界刺激重组结构，就好似学习新语言会改变大脑。Confei 的记忆植入亦可能重塑思维，甚至影响行为。这个意味着 Confei 的改造理论上可行，但它真的可以好像阿尔盖利讲的那些完美吗？至于我们现在就可以想到几个问题，例如它如果确保记忆和现有神经网络路有神经网络无缝融合，怎样避免使用者出现认知混乱？目前这些问题科学上还是没有办法解释，伦理争议救赎抑或是危机？ Confei 看来很有应用前景，但它真的安全吗？香港大学脑神经心理学专家李薇珍对此表示深深担心。 Confei 的初衷或者是好，但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记忆和信念，可能引发认知混乱，甚至令人认不出家人、同事，失去自我。网友的反应更加激烈，有人留言，这个简直是英国科幻剧《黑镜》的恐怖情节，写实版人间地狱，人类将被科技奴役。还有人警告，如果这些技术被滥用，政府或企业可以用它来洗脑人民，控制思想。更有网友质疑，谁有权决定植入什么记忆，好坏由谁来判断，这个是在玩弄人性。李薇珍进一步指出， Confei 牵涉巨大的伦理问题，谁负责监督这项技术？罪犯和家属是否真正同意记忆改造？如果这种技术落入不道德的人手中，会不会被用来操控政治意见者，或者做完美公民？想象一下，如果你的亲朋好友因为言论不符合政府预设被请去喝茶，回来之后记忆被篡改，变成了另一个人，这个是不是很恐怖呢？另外还有伦理学者提出质疑，记忆操纵挑战了人的自主性，改造后的你还是原本的你吗？这些问题都令 Confei 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对这件事，阿尔盖利回应，希望大家向好的方面想一想，看看 Confei 可以为人类带来怎样的帮助。他说，这项技术不只用于监狱，还可以改变医疗。想象 Confei 帮 PTSD 患者抹去战争创伤， 助失憶患者重建記憶，甚至俾人三秒學會一門語言。咁樣大家睇嚟，如果俾你選擇，你會繼續研究 convey， 亦或係將佢雪藏呢？其實喺我哋睇嚟 ，convey 係一把雙面刃，佢係福係禍，唔係在於呢項技術嘅本身，而在於人心。如果 convey 由道德高尚嘅人使用，佢可以改革監獄，拯救生命，但落入惡人之手，可能會將人類拖入毀滅嘅深淵。雖然呢一項 AI 黑科技離成熟仲有距離，但佢引發咗學術界同社會嘅激烈討論。相信隨住 AI 技術嘅發展，呢類嘅爭議同討論只會多而唔會少。Convey 俾我哋睇到 AI 科技嘅多重可能性，但亦提醒我哋人类嘅命运最终由我哋嘅道德良知决定。咁大家对 Convey 咁样嘅 AI 黑科技有乜嘢想法呢？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我哋嘅节目内容系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同网站，包括扶摇嘅未解之谜，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同纯属分享。我哋同大家讲拜拜啦。